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朋友们你们好，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早在2001年在联合国会议上，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对世界各国宣布天安门自焚是中共蓄意杀人的伪案，目的是为了煽动民众仇恨法轮功，为迫害找借口。此事件已在联合国正式备案。纪录片《伪火》，伪装的伪，大火的火，就是揭露天安门自焚伪案的，荣获了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特别奖。法轮功严禁杀生，严禁自杀，所以自杀自焚的人绝不是法轮功修炼者。法轮功主要书籍《转法轮》阐述了为什么不能杀生的法理，修炼法轮功的人肯定不敢再杀生了，更何况自杀。天安门自焚是中共一手导演的，不过谎言编得太拙劣，比如说一般情况下头发塑料瓶见火就化，自焚中王进东的头发和装汽油的雪碧瓶却完好无损，小女孩刘思颖做了喉管切开手术是发不出清晰的声音的，却能在镜头前唱歌。自焚是突发事件，从起火到灭火90秒钟，怎么可能巡警携带大量的消防设备巡逻并在90秒内出现？录像中的摄影师在军警间从容拍摄，有远景移动摄影的近景，多个自焚者在不同位置的特写，并且录下了声音，显然是事先准备好才能做到的专业拍摄。把中央电视台播放的自焚录像慢镜头播放，就能看到刘春玲是被身后穿军大衣的人用硬物击打头部，当场倒地死亡的。还有更多的漏洞就不一一列举了。天安门自焚总策划时任中央电视台副台长的李东升后来被判重刑，天安门自焚制片人陈芒47岁突发癌症死亡，播音员罗金、主持人方静相继患癌症死亡。1400例死亡也是中共为了迫害编造的，其中把精神病患者病发时的意外事故栽赃为法轮功学员所为，有用减刑为条件唆使杀人犯冒充法轮功学员，有用报销医疗费为诱饵让危重病人冒充法轮功学员，还有的是把普通人的正常病逝说成是练法轮功造成的，所有这些都是中共对法轮功的栽赃嫁祸。1999年迫害法轮功之前，中共官方媒体上报道说修炼法轮功的人数是7000万到1亿人，去病健身总有效率达到了 98%，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但是江泽民集团发自内心的恐惧和嫉妒法轮功，1999年迫害时就造假说修炼法轮功的人数是210万，也有说200万的，然后处心积虑地编造了1400例死亡。国际人士分析说，从1992年法轮功传出到1999年中共编造谎言，一共7年的时间，就算按照中共捏造的假数据计算 ,1400 例除以7年再除以中共所说的210万法轮功人数，得出的死亡率不到1/1，远远低于中共统计年鉴记载的中国人口正常死亡率1/65。可是您再回头看那些案例，又自杀又杀人的，这个逻辑也不通啊。 国际社会无法理解共产党编的谎言是零智商，能骗谁呢？可是却骗了很多中国人。为什么能骗得了呢？因为共产党搞信息封锁，了解真相是判断是非的必要条件。共产党把这个必要条件一刀砍断，中国人就失去了判断是非的能力。法轮功按真善忍修炼，使人道德回升，去病健身有奇效。这么好的功法，全世界一下就传开了，红传到了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获得各国各级政府的褒奖、支持决议和信函，超过3000多项。几十个国家为自己的民族设立了一个节日来纪念和感恩法轮大法，每年的5月13日被定为世界法轮大法日。法轮功书籍被翻译成了40多种语言，是中华5000年文明历史中翻译成外国语言最多的一本书籍。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推算，在整个人类历史的跨度，古今中外，这样的传播范围和速度也是达到了顶峰。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被误判3年，河北法轮功学员杨焕平要求上诉；四川省77岁法轮功学员王志坚被骚扰，女儿正告街道人员；痛失亲人，五口之家仅剩2口。据明慧网报道，今年9月，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法院对法轮功学员杨焕平女士作出判决，误判3年，杨焕平已经上诉至石家庄市中级法院。杨焕平现年58岁，是河北省行唐县人。这是杨焕平7年间因为一起所谓的案件第三次被误判。今年7月，桥西区法院第三次对杨焕平女士非法开庭。在法庭上，杨女士从多个方面为自己做了理性的辩护。她说，法轮功教人向善无罪，是法轮功让她从一个性格暴躁的女人变成了好母亲、好儿媳，能够平和待人。邪在哪里？法轮功只看重品德，没有庙门，没有花名册，来去自由，不是宗教，也没有组织，自己一个普通百姓又如何能利用本不存在的组织？又破坏了哪一条法律的实施？所有法律条文中从来都找不到一条。目前杨焕平女士被非法关押在石家庄第二看守所。据明慧网报道，四川省自贡市高山井社区人员电话骚扰法轮功女学员王志坚，被王志坚的女儿义正言辞斥责，因而不敢再回访。今年11月份的一天，四川省自贡市法轮功学员王志坚被原住地街道工委副书记雍迪打电话威胁，要求王女士签字保证不学法轮功。当时在场的王女士的女儿告诉雍迪，父亲没有了，只有母亲了，母亲因被迫害身体不好，平时也出不了门，就她一个人照顾母亲，生活很艰辛。王女士的女儿说，我母亲都这样了，你们每年还要来打电话骚扰，你们是往死里整人啊。最后他女儿正告雍迪，希望你们今后不要再骚扰我母亲了。今年77岁的王志坚因为在中共打压下仍然坚持修炼法轮功，2014年至2015年期间被中共自贡市自流井区法院误判1年。在狱中，他的身体被迫害得一直不好。王志坚结束冤狱回家后，2016年底王女士的女儿将他接到身边照顾他的生活。据明慧网报道，今年7月，四川2名青年女法轮功学员钟华和冉文芳被成都金牛区法院误判。钟华被误判2年半，罚金10000元，冉文芳被误判2年，罚金6000元。他们上诉后，10月成都市中级法院对他们维持误判。参与这次庭审的审判长是苟峰，审判员是邓学才、武分玉。30多岁的钟华、冉文芳风华正茂， 中华被绑架前就职于一家私企做外文翻译。冉文芳女士是一家培训机构的钢琴老师，还是一位单身母亲，独自照顾年幼的孩子。去年五月的一天，中华冉文芳被恶人诬告遭绑架。中华和冉文芳学练法轮功，按照法轮功原则真善忍做好人，他们所做的都是对民众对国家有好处的，信仰无罪，中共对法轮功的打压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目前中华和冉文芳被非法关押在成都市郫县看守所。据明慧网报道，今年11月初，广东省梅州市梅县区法院非法庭审李玲莲女士一案时，在辩护律师义正言辞的辩护下，法庭草草收场。律师在各种压力下坚持为李玲莲女士做了无罪辩护。据了解，律师当庭质问公安部门为何执法犯法，在没有任何法律手续的情况下诱骗李玲莲女士开门实施绑架，其后又以模糊的监控视频作为构陷李女士的依据之一。律师说，难道作为合法的公民没有在街头自由行走的权利吗？面对辩护律师的责问，中共的公检法人员哑口无言，非法庭审闹剧以法官宣布休庭草草收场，当庭未宣判结果，庭审再次改期。李玲莲家住广东梅州城区江南，今年7月被绑架并遭非法抄家，目前被非法关押在梅江区秦阳看守所。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木林法轮功学员高秀荣女士冤狱四年后回到家中，之前原本因修炼法轮大法而幸福美满的五口之家只剩下她和妹妹两个人。高秀荣原来身患胃癌，学练法轮功后神奇康复，还吐出一个肉瘤来。母亲江子香患有胃病、神经衰弱和舌癌，修炼法轮大法后也好了。弟弟高一喜几近失明的青光眼也在练法轮功后好了，一家人都感激法轮大法的救命之恩。在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大规模迫害中，高秀荣因坚持修炼法轮功，2014年被绑架后被误判四年，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被折磨得身心俱伤。2018年出狱回家，家中的弟弟和父亲母亲三人已先后离世，仅见到妹妹高秀清。高秀荣惊悉，一向健康乐观的弟弟高一喜在2014年4月29号被绑架，仅十天后就被迫害致死。高一喜死的时候，腹腔内所有的器官被掏空，直到目前中共办案方仍然不给说法，更拒绝家属看遗体。高秀荣还得知，父亲母亲因无法承受这巨大的丧子之痛和过度惊吓，分别在2016年和2017年先后离世。妹妹高秀清不畏中共当权者的暴力，顶着巨大的压力找到相关部门给弟弟高一喜讨说法，却遭到当局的跟踪威胁，甚至被拘押。今年9月，高秀荣的退休金被木林市公安局副局长周忠森停发，周忠森还变本加厉地要求高女士退回四年的退休金。此外，高秀荣的身份证一直被扣押在当地公安局，这给他的生活带来诸多不便。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驻华使馆网站发布人权报告，再次曝光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德国北卫州多成民众支持法轮功；今年10月下旬，美国政府在驻华使馆网站发布中文版的中国2019年人权报告，这份年度报告中多次提到法轮功学员和为法轮功学员辩护的律师遭受中共迫害的情况。报告说，中共政府还继续强摘器官，受害人包括一些人权人士和指控中共当局的良心犯，特别是法轮功学员。报告说，不计其数的曾被囚禁拘押的人报告说，他们遭到殴打、强奸、电击、 强制几个小时坐在板凳边上，绑着手腕吊起，剥夺睡眠，强制灌食，以及其他形式的身心虐待，对待政治与宗教异议人士尤其恶劣。另外，报告还说，中共当局使用行政拘留手段来恐吓政治与宗教维权人士，并禁止抗议活动。行政拘留的方式包括送至名义上的戒毒所、拘留教养，以及用于拘留政治活动人士和宗教信徒，尤其是法轮功学员的法治教育中心。同时，报告也强调说，中共仍然继续对良心犯，尤其是法轮功学员强摘器官。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对中共官方关于器官捐赠的统计进行了一项研究，认为存在有力的证据表明这个统计数据是伪造的。此外，这份研究论文还指出，当局的器官移植计划涉及非自愿捐助者的捐赠，这些非自愿捐助者被标记为公民捐助人。6月，非政府组织强制摘取中国良心犯器官独立法庭发布了一份报告。这个报告指出，在中国有强制摘取器官的直接和间接的证据，理由是等候时间非常短，大规模的医疗设施建设和培养器官移植手术人员。人权报告还披露，中共当局暂停或吊销一些接受敏感案件的律师的营业执照或律师执照。敏感案件的当事人包括民主异议人士、家庭教会活动人士、法轮功学员或批评政府的人士。当局利用全国律师协会的年度执照审查程序来拒绝和拖延给专业律师颁发执照。2019年1月，广东省司法厅吊销了广东律师刘正清的执照，他是知名的维权律师，曾为维权人士和法轮功学员辩护。在美国驻华网站上发布的这份年度人权报告的宗教自由一节，直接链接到美国国务院发布的国际宗教自由报告，其中包括2016至2019连续四年的美国国际宗教自由报告。这些报告详细收录了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遭迫害致死和被强摘器官的案例，这些案例几乎全部来自于明慧网。2020年9月份开始的每个周末，德国法轮功学员分别在伍伯塔尔市、艾森市和北威州首府杜塞尔多夫市举办法轮功信息日活动。虽然受到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这些地方没有以前热闹，但是法轮功学员们的展板点仍然非常吸引路人的关注。人们在这里了解了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并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很多民众对法轮功学员说，你们做的反迫害这件事非常好，你们太伟大了。也有人看到法轮功祥和的功法演示后，主动来了解法轮功，并表示他们也相信精神层面的提升非常重要。长期以来，法轮功学员坚持在德国北威州的这几大城市向民众讲述法轮功在中国无辜遭受迫害的真相，获得当地民众的正义声援。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6699万。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乱中有序，神在选择。选编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9日。2020美国大选跌宕起伏，扣人心弦。11月3日大选日过后，川普与拜登的对决输赢未定，陷入僵局。 在过去几天里，美国多个州爆出了民主党阵营选举舞弊的海量证据。川普总统法律团队成员鲍威尔在接受福克斯采访时说，证据表明拜登团队在大选中使用了多种舞弊的方式，包括使用死人投票和凭空伪造投给拜登的幽灵选票。很多选票只有拜登选项而没有川普选项，还有用算法计算翻盘所需要的票数，然后通过电脑计票系统直接修改，以及在邮寄投票过程中的种种选票舞弊，所涉及的欺诈选票数量至少几十万张。在选举欺诈的大量证据和证词被曝光后，外界恍然大悟，难怪拜登在大选前信心满满地告诉记者，他跟奥巴马已经策划好了美国政治史上最广泛的选举欺诈组织，他有信心会赢得本次大选。当时很多人还以为这番话是出于拜登的口误，现在才知道是实话说漏嘴。此外，拜登在大选前的一个小型集会上还告诉民主党的支持者们，他不需要那些选民的选票就能当选总统。人证物证俱在，历史上最大的选票舞弊丑闻几乎昭然若揭。目前川普团队已经诉诸法律，一些摇摆州已经停止继续计票，有的州开始了重新计票。川普法律团队成员鲍威尔表示，他很有信心，只要重新公正计票，川普一定会获胜。就在选举仍在进行时，拜登却在质疑声浪中突然自行宣布当选，并且开始筹备权力交接。美国多个媒体为拜登的所谓当选造势，企图造成既成事实，以此逼迫川普总统及其支持者退却。然而，川普总统表示，大选远远没有结束，谁当选总统不是媒体说了算的，要由法律来裁定。美国媒体研究中心在日前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本次大选中，美国三大传媒 ABC、CBC 与 NBC 在近三个月来对川普的负面报道高达 92%。 然而这些媒体对拜登却极为偏袒，尽管拜登家族的电脑门丑闻有大量的视频、录音、照片等证据做支撑，已经闹得沸沸扬扬，世人皆知，可是美国大多数所谓的主流媒体却视而不见，装聋作哑。除了传统媒体对川普总统的抹黑，脸书、推特等社交媒体也非常不公地对川普总统及其支持者进行言论审查。比如，川普总统发出的关于选情的推文被推特贴上了标签而加以限制。连自己总统都封杀的美国媒体，与其说新闻自由，不如说是赤裸裸的道德堕落。目前看起来，川普总统的连任似乎受到挑战，充满悬念，但是别忘了，川普在很多有信仰的人眼中是公认的天选之人，也就是神选之人。神并没有退却，而是魔鬼在肆虐。在这看似混乱的局势中，人人都在善恶当中尽情的表现。支持川普就是选择正义，选择回归对神的信仰，选择实现美国梦，反之就是选择堕落，选择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邪路，最后走向毁灭。而神就在这过程中，根据人心的善恶，在挑选可以得救的人。可以说，这就是宗教中讲的大审判前的一场重大战役。这场正邪大战、神魔之战仍在继续。可以看到，有很多人醒过来了，开始站出来维护正义，维护神的选择。就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美国各地的川普支持者举办了和平抗议，要求民主党和拜登停止窃取选举。有愤怒的选民在集会现场表示，我们来到这里是因为我们不想要社会主义，不想要共产主义， 我们不希望我们的权利被偷走。也有很多人静下来了，开始真心地向神祈祷，世间的修炼人也站出来了，拿出自己神性的一面，参与到正邪大战中。这场大选远远没有结束，看似乱，其实不乱，看似无序，实则有序，人在做，天在看，笑在最后的才是笑得最好。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今天我们跟您说说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告诉您真相。法轮功到底如何？这些啊，法轮功学员们都有亲身的体会，谁也骗不了他们。但是中共一言堂的谎言却欺骗了没有真正接触过法轮功的人。有人因此仇视法轮功，甚至参与了迫害。法轮功教导的是真善人，对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法轮功学员们多少年来一直在告诉人们，不要信中共的谎言，别被糊涂的欺骗，自己去了解法轮功。想想看，有些人对法轮功的成见来自哪里呢？您看过法轮功的书吗？当年法轮功师父李大师办的九天学习班的录像，您有看过吗？有没有跟着法轮功学员一起练过优美舒缓的五套功法呢？这些您在突破中共的网络封锁之后，都可以在明慧网上下载，而且全部是免费的。您想想，这么多年来，从99年开始啊，为什么中共从来都不敢让您看到法轮功的书籍和录像呢？为什么不能由您自己来做出判断呢？现在想想看，法轮功学员从没有要过您一分钱，不图您任何的好处，反过来却是自己拿钱，冒着被中共迫害的危险，不辞辛劳地告诉您真相。您觉得他们有必要骗您吗？又会骗您什么呢？所以下次您再接到送到您手上的真相资料时，请体谅他们的苦心，看一看，修佛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只是希望您好，看清中共，平安度过大劫难，得到神佛的护佑。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我们电台的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明慧网成立于1999年6月，明慧网的网址是汉语拼音的明慧点 .org， 内容主要是来自中国大陆的第一手有关法轮功的资料，报道与法轮功相关的真实讯息。欢迎您突破网络封锁，也就是翻墙，来自己看一看明慧网。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告诉您真相。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阳，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迎来生命的柳暗花明。故事的主人公林凯欣是一位台湾女士，她从有记忆开始就感受到生活的五味杂陈，酸苦大于甘甜，一直到1999年她的生命发生了转折，柳暗花明，她看见了生命的曙光。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林凯欣回忆道， 小时候我的身体很不好，只要一咳嗽感冒就是一个礼拜不能吃饭喝水，有一次因为胃出血差点死掉，长大后还曾经因为患了重感冒昏迷了7天7夜。婚后我嫁到澎湖，怀孕后整个孕期吃不下任何东西，吃什么吐什么，连喝水也吐。生第一胎的时候难产大出血，生完以后身体化脓好几个月，医生说我整个子宫都快坏掉了。时隔6年再生第二胎一样大出血。生完两胎的林凯欣耗尽了所有的元气，命悬一线。他说此后每年秋季风起，我就从秋天咳到冬天，咳到整晚没办法睡觉。我还有恶性地中海型贫血，每天起床都眼冒金星，必须摸着墙壁停5分钟，停5次，才能从卧室缓慢地走到厨房。再加上严重的尿失禁，脊椎颈椎长骨刺，长达14年的失眠，身体还被医生检查出有8公分大的肿瘤，可以说体无完肤，毛病不断。先生说我从头到脚没有一个地方是好的，我甚至觉得自己都无法看着女儿长大。林凯欣仿佛风中忽明忽暗的残烛，费力地燃烧着羸弱的辉光。然而即便感到油尽灯枯，林凯欣仍然不断地寻找一个让自己安身立命的理由。他常常在心里想着，从小我当人家的女儿，长大后当人家的太太，生了孩子之后当人家的妈妈，难道接下来就是等着病痛衰老死亡吗？我这一生应该有更重要的价值，不应该只是这样而已啊。1999年是凯欣生命转折的一年，向来不看电视的他，在先生打开电视屏幕的时候偶然看到这样的画面。美国纽约中央公园的如茵绿草地上，男女老少各式族裔随着音乐做着整齐的动作，每个人的表情是那样祥和。这幅静谧的风景吸引过往路人的目光，也让凯欣的心头为之一震。凯欣回忆道，刚好镜头带到一个年轻的黑人面前，他闭着眼睛，整个人非常宁静，那画面震撼了我。他们在做什么？为什么可以这么静？后来继续看下去才知道，他们练的是法轮功。古人有句话叫朝闻道夕可死，内心一股强烈求道的心促使凯欣四处打听，并在得知讯息的第二天立即搭上了从澎湖飞往台北的班机。在晨光中，凯欣在中正纪念堂找到了练功点。我学过中医经络，我知道光是打通一条任督二脉可能要练上几10年，可是我只学着他们做的动作，一抱轮我的带脉就开了，在腰部自动旋转，一叠扣小腹就感到法轮进入了身体，整个劳宫穴都有法轮在转动。凯欣为了寻找人生来世的意义，也为了让身体有所好转，曾经用心研读佛经，还学过禅宗，练过打坐。但是不管看过多少本秘籍，都远不及这1-2个小时带给他的震撼。他说，一般禅宗很忌讳下面是空的，又是水沟，但我看那几位法轮功修炼者稳稳地坐在水沟盖上，静定如山，我也就跟着坐下来。我看过很多打坐的书，还有一名禅宗名师的书籍我都买了，却从来没有任何感觉。可我第一次练法轮大法的神通加持法，所感受到的一切功能竟远远地超过了书中提到的所有现象。离开台北上飞机前，凯欣到书局寻找同修推荐的《转法轮》一书，然而因为书卖完了他空手而回，所以回到澎湖后凯欣就不断地寻找。终于有一天，他从一位大陆媳妇手中如获至宝地接过转法轮， 宝叔金光灿灿，字子珠玑，每句话都如雷鸣般震荡着凯欣的心灵，天机尽泄。凯欣说，我常常一边看一边拍自己大腿，哎呀原来是这样，哎呀原来是那样，每天我都处在突然间恍然明白了过去问自己问别人查书籍都得不到的答案。再继续看着看着，仿佛身处一种神圣的能量场中，觉得这一生再也没有什么会让自己害怕了。心性上的苦，过关中的难，在一心修炼下成为生灵升华的一个个的台阶。凯欣说，以前婆婆给我带来很大的痛苦和压力，我常常一个人在海边哭，哭到人家以为我要自杀。修炼大法之后，我发现自己对婆婆的情绪从苦痛到无奈再到平淡，最后没有了气愤和怨恨，就是很平静的感觉。因为我知道和婆婆就是一段缘，我不会无缘无故地去承受这些苦，经历这些事，一定都是有因由的。也许人家觉得我心性高，不动气，但这都是我在大法中获得的力量。大法的力量融化着凯欣因为多年病痛累积的自以为是，他用心体会着什么是真、善、忍，什么是实修。他说，修炼后我才惊觉自己对先生有多么抱歉，那时因为脊椎病痛一发作就要躺上一个多礼拜，很多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得依靠先生帮忙，觉得自己这么痛苦，先生还一天到晚往外跑，一味地责怪对方。现在回想起来真是汗颜，那不都是因为我才导致先生没笑脸不想回家吗？怎么能因为自己有病就给人家脸色看呢？凯欣慢慢归正自己的人心，一个个地去掉从自我中生出的埋怨、指责、依赖、消极，让自己回复到善良、谦逊、体贴的初衷。现在凯欣的眼中看到的只有先生满满的优点。凯欣说，我真心感谢他所付出的一切，即便有时出现矛盾，但是当我先向内找自己，想着应该要与人为善的时候，对方瞬间也像没事一样笑嘻嘻的，好像刚才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修炼大法不久后，凯欣不仅修掉一个个自我的人心，身体也像脱胎换骨般完全变了样。他描述道，以前我去菜市场，因为身体不好，连一公斤的东西都不能提，一提就好像子宫要掉到外面一样痛苦难受，所以先生都会跟在我后面帮我拿东西。现在别说一公斤了，二三十公斤的东西我都能提。一次凯欣先生和朋友讲电话，他说，我太太修炼法轮大法之后出现两个很大的变化，这是原本以为这一辈子都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第一个是他竟然能清晨四点起床练功，要是以他过去的那种身子根本不可能，所以我的孩子从小到大都是自己设闹钟张罗早餐的。第二是我太太长期失眠，任何一点风吹草动就能醒过来，现在她比我睡得还沉，有一回二十几台救护车在外头响了老半天，她还能呼呼大睡。凯欣笑着说，现在无论声音多大我都能睡得很香，不管温度多低都觉得全身发热，好似暖阳。以前每年冬天对我来讲都像经历酷刑一样痛苦，因为我的气血循环不好，血液到不了手脚末端，所以冬天的时候把手放到被窝里就像有几万只蚂蚁在啃咬，痛到无法入睡，但是把脚放到外面又冻得不行，再加上长期失眠的问题，真的令人生不如死。但是现在我一年四季再也没冷过了，寒流来了我的手都是暖的，先生包裹着大棉被我还能热到流汗，整天都觉得暖烘烘的好舒服。在澎湖经营民宿多年的凯欣表示， 每次我和客人聊天的时候，他们都会问，你女儿都那么大了，为什么你看起来这么年轻，皮肤这么好？这时我都会跟他们分享修炼法轮大法的体会。有一次和一群来旅游的教授博士生从深夜聊到了天亮，他们听得都不肯睡觉，还告诉我，其实每天在学校都有看到法轮功学员在练功，但是现在才知道原来法轮大法这么好，回去之后一定要学。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了，我就借着一次次宝贵的机缘和他们结缘，很多客人觉得我们真诚善良，每年都会来澎湖看我们。修炼大法以前，凯欣觉得人生充满了坎坷和悲情，走进修炼之后，他才体悟到大法师父对所有生命的珍惜，明白了人来一世的意义和价值。因为大法，他仿佛重生了，也因为大法，他才知道人生的内涵如此博大，原来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如此珍贵。凯欣感慨地说，我想对所有的人说，法轮大法是人世魂魂中最明亮的灯，指引人们一条最正确的路，只要你愿意去了解，你真的就会受益，那是永远都难以想象的光明美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是宋瑶，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明慧一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一师恩，永久的回忆，精进的动力。作者锦州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6年11月19日。每当想起和师父在一起的日子，一股暖流涌遍全身，那种幸福的感觉时常萦绕在心头忘不掉，这是永恒的记忆。那是1994年8月5号，我有幸参加了师父在哈尔滨的讲法传功班。师父衣着整洁朴素，面容慈祥，可亲可敬。看着师父，就感到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充满全身心。师父讲法时没有文稿，只是见他从上衣兜里拿出一张小纸条。师父看过纸条后就直接讲法。师父讲法长达几个小时，从不喝一口水，每堂课都是这样。师父在回答学员的问题时，都是解答如流，不厌其烦。我清楚记得师父说，我没有上大学，高中毕业，但师父的知识深奥渊博呀。听师父讲法后，我逐渐明白了大法是什么，知道大法好，随之我的人生观也发生了改变，懂得了许许多多过去不懂的法理，思想在法理的开启下升华。那次传法班是在哈尔滨冰球场举行的，师父走进会场时挥着手绕全场走一圈，大家心情非常激动。师父走到西侧时，刷全体起立，走到南侧时，刷全体起立，走到东侧时，还是刷全体起立，秩序井然有序。然后师父走到讲台前， 在台上用圆润祥和的声音告诉大家坐好了，要讲课了。瞬间，只见4000多人的会场一片寂静，一点杂音也没有，都在静静地听老师讲法。这时，只见一个卖茶叶蛋的老太太问：“你们这是什么宫啊？中央领导来也没有这么大的场啊，你们这宫真厉害呀。”师父在讲法中亲自给学员下法轮，让大家把手伸出来放在胸前。师父问：“手心转不转？”大家都异口同声地说：“转。”说心里话，我当时感觉不灵敏，我是在以后练功中感觉到法轮的旋转的。后来才明白，其实就是在师父讲法班上，我已经就得到这法轮了。师父在讲法期间给学员调整身体，让学员起立像自己一种病，如果没有病就像自己家里人也可以。因为我自己身体不好，就想一下自己的病灶部位，想完后师父让大家跺3次脚再坐下。这时我就一直想上厕所，见师父已经开始讲法，怕影响秩序，我就一直没有动地方。但后来实在坚持不住了，我就站起来。我坐在前10排座位，正好和师父是对面。我知道师父在看我，师父也知道我要干什么。我就急速地走进厕所，刚一蹲下，就见下来一堆黑色的粘液。当时就感觉身体舒服极了，因为我患的是子宫肌瘤，鹅蛋大。这大法真是太神奇了。我内心激动无比，差点喊出声来。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一定是瘤子没了。我不自觉的已经是泪流满面。是师父救了我，给我净化了身体，给了我2次生命。我感到有生以来从没有过的滋味，浑身异常轻松，走路生风。我也是第一次感到了有生以来从没有过的喜悦。这喜悦让我感受到什么是真正的幸福。也是从那时起，真正是我内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切身感受到大法的威力，这为我以后坚定学法与修炼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从此走上修炼之路，但是由于自己学法不深，磨难来了，关没过好，被家人送去医院。至今每当想起这事，还很内疚，脸红，觉得对不起师父。但我知道师父一直没有丢下我，一直在我身边呵护着我，点化我，鼓励我，摔了跟头起来，别趴着。我一定要走好师父安排的路，抓紧时间弥补损失，完成使命，精进再精进。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辽宁朝阳大法老学员的珍贵回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6年10月9日。我是辽宁省朝阳市大法老学员，我非常幸运地参加了1994年师尊先后在临冈、锦州、大连办的3期传功讲法班。能够亲自聆听师父讲法，并和师父握手、照相， 是我这一生最幸福的事了。师父的威德，大法的神奇，时时刻刻在鼓舞着我。今天看到同修们诸多的回忆，冲破了我没文化不会写的观念。我请同修代笔，把我耳闻目睹的有限的点滴故事讲述出来，献给大家。1994年7月2日至7月9日，师父在大连市机车厂体育馆讲法传功。我和几位同修提前一天到达地点，在就近选了一个旅馆住了下来。旅馆的负责人听说我们是远道而来学大法的，因此给了我们优惠照顾。旅馆正常收费15元，只收我们12元，每天两顿饭免费，可见当时法轮功在中国深受欢迎。7月2日，当地负责人说，师尊快来到了，让大家准备好去接站。师父是从济南讲法班刚结束后，坐轮船来大连的。大家纷纷拿着横幅、鲜花等，早早来到大连码头。船终于靠了岸，师父慈悲伟大，神采奕奕向我们走来，迎接的队伍秩序井然，气氛热烈而不乱。师父与学员一一握手，顿时一股暖流流入我们心田，我们都感到师父的手有一种超长的、与众不同的、软绵绵的感觉。我当时的感受用语言难以形容，总觉得天地间我们最幸福。我见到师父了，我们终于找到了师父。接完站之后，和我一同来的一位女同修，她的身体开始不舒服，手脚冰凉，脸冰凉呈灰白色，胃反应更明显，老恶心，吐酸水，连拉带吐。当时吃了药，但不管事。开课的时间马上到了，我给她鼓鼓劲，一定去，千万别错过机会啊。她心一横，提前买了塑料袋，准备呕吐食用。我和她坐在体育馆的第18排，她直出虚汗，豆粒大的汗珠满脸都是，手脚更凉了。师父开始讲法了，在师父两个多小时的讲法过程中，她越来越像没事儿似的。在这期间，她没上一趟厕所，没吐一口酸水。这一堂课下来，他的身体热乎乎的，这才知道是师父提前给他净化了身体。从此他体会到了无病一身轻是啥滋味。凡是亲自跟过师父讲法班的大法学员，我想都会感觉到师父的威德和大法的神奇。1000多人同坐在体育馆里，又是夏季，按理是相当热的，大多数学员都不备扇子，只有少数的在扇风。师父说，不要扇扇子，会越扇越热的。大家听师父讲后，也就不再扇了。接着，习习的凉风向不扇扇子的学员扑面而来，而个别的还在扇扇子的学员，真的越扇越热。师父在大连讲法的最后一天跟学员们说，我出生在中国，可是全世界有缘的人我都度，后半年我就出国。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功，造谣说师父上国外避难降伏云云，其实早在1995年师父就到海外诸多国家传法去了。这次传法班结束，学员给师父献上锦旗等，我们献给师父一个工艺品镜子留作纪念。师父接过镜子，向朝阳的学员们连续摆手了3次，并且嘱咐负责人说，朝阳学员，你们要多关心啊。我们听后热泪盈眶。1994年正月初十， 师父应邀到临冈办班。临冈公会曾经给师父安排了一宿240元的高档房间，当时公会说不收钱。师父知道后，第二天一早就亲自如数付了钱，又换了一个收费很低的房间住。这次我的小孙子也和我们一同来听法，他当年9岁，脾不好，吃不下饭，经常吃药。开班的头两天，师父给他净化身体，从此他能吃能喝的，身体特别好。这次来临冈听法，我认识一位60来岁的女同修，她原来是一位教师，文革期间到农村参加所谓劳动改造。有一天，往车上装一捆一捆的高粱头，已经装得太高了，很难再装。监工的人在一旁奸笑着，硬让往上装。由于用力过猛，造成他的腰骨节严重错位，多少年来花了不少钱也没治好，处于半瘫痪状态。1993年，他有幸参加了师父在北京东方健康博览会的讲法班，在会上，师父给他净化了身体，从此他错位的腰奇迹般好了。师父在临冈办班讲法，他听说后就来了。在参加师父讲法班之前，我是一个体弱多病的老人，患了10多种疾病，其中有骨质增生、肌肉萎缩、心脏病、风湿性关节炎、白癜风、腰腿痛，视力相当差，戴200度老花镜看报纸也只能看标题。我第一次参加师父的讲法传功班，眼睛就好了，老花镜也远离了我，其他各种疾病都不翼而飞了。在大法弘传时，我有幸喜得大法，今天我要把大法的美好告诉给世人，修炼好自己，讲清真相，救度更多的众生。
这一期的《忆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关桂敏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法轮大法好》。 今天的明慧广播电台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